北大海洋院做了一个"一带一路"的五通指数的评估。这个五通指数呢，就是来评估"一带一路"的五个主要内容：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还有民心相通。因为它是主要内容，所以呢，我们就是想通过相对量化的方式来衡量中国和"一带一路"这些相关国家的这个合作程度。因为过去呢，大部分都是一些定性的评估，那么定量的评估相对少，所以我们做这个五通指数的评估呢，主要是从定量的角度，就让"一带一路"的进展能够心中有数啊。那这个数确实能告诉我们很多东西。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通过15年的数据和16年的数据来比较，发现"一带一路"还是能立得住的。通过这些数据，我们看到相关沿线的重点国家，这些数据都是比较高的。也就是说，我们选择“一带”和"一路"这两个方向，以及那些重点国家，比如说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基本上选择正确，就说明这个战略选择是合理的。那么第二个是我们发现这个五个通呢，在这两年当中都是呈进展的。就比如说政策沟通这一块儿，在15年的数据呢，我们还认为有些国家政策沟通是不足的。到了16年，这个政策沟通的成分就增加了，因为政府看到了，包括对象国的这政府也意识到，那必须得进行这个政策沟通，才能更有效地去推进"一带一路"。所以这个指数是上升的。那么设施、贸易还有资金，这是重点推进的三大块儿。所以呢，这个从这个数字上来看呢，也是上升的。那么最后也是民心相通，民心相通这块儿呢，其实不是特别好测量，但是我们也根据一些指标呢，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数据测量工作，发现这块儿呢也是在提升的。所以从总体上来看呢，16年的数据要比15年的数据整体上要高，这就说明在这个政策推动之下呢，"一带一路"确实有进展了，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发现这五个通啊不太均衡，一种不均衡呢是表现在地区，就比如说我们在东南亚、在俄罗斯、中亚这些地区，五个通分数是比较高的，但是在南亚、在西亚这一块呢就相对低，所以它是这是在地区表现不均衡。那么这有很多原因了，一个是我们在中亚、东南亚呢有一些制度性的合作，在其他地区呢制度性合作可能还没有完全展开。那么还有一种不均衡呢，就是五个通之间的不均衡。我们就看到，比如说针对一个国家哈，这政策、设施、贸易、资金和民心，它并不均衡。其实按照道理来讲呢，五个通越均衡、越平均越好。但是有些国家可能就不是特别的好。比如说我们拿巴基斯坦来举例子，巴基斯坦我们政策沟通应该是非常好的，但是设施联通呢还不够。所以这就是哈，正好能说明为什么要把中巴经济走廊作为旗舰项目来弥补设施联通的不足。还有一些国家，它那个五个通可能都不足，比如说东帝汶是属于东南亚国家，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它。那么东帝汶跟我们各项沟通都少，所以它五个分数都低。所以这也能够告诉我们，以后就可以像东帝汶这样的国家呢，进一步倾斜去发展，那么它成长就会比较好。这是关于不均衡的。"一带一路"五通指数呢，我觉得它给我们一个特别大的启示，就是因为"一带一路"倡议呢是长期性的，所以每年进行整体性的定量的观测是特别有必要的。通过一年一年的这种观测呢，我们既能够得到"一带一路"整体发展的图景，也能够得到关于不同领域的、不同地区的、不同国别的发展情况。所以这就为科学决策提供了一些比较好的依据。所以现在这个"一带一路"五通指数呢，我们还在进一步完善。因为有些数据呢并不是特别容易获取，那么有些数据呢可能还比较老旧。对，这都给"一带一路"五通指数也造成一定的困难。从16年的数据比15年的数据就好了一些，因为能够提供相关数据的单位越来越多，而且随着"一带一路"五通指数的这种推进呢，很多单位也愿意跟我们去合作，进行比较细致的专业性指数的测定。比如说，我们把设施联通作为一个指标，那么这个指标之下呢，有更加具体的一些东西，比如说铁路啊、公路啊、航空等等。比如说，我们更加细致的做航空这个指数的时候呢，相应的跟这个航空经济有关的这种权威部门呢，它就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数据。所以这样更细的数据呢，会越做越好。